拜登信誉受损，最高科学顾问希凌下属遭调查，脸书投资人退出，且面临75名宗教领袖挑战。东澳金牌第一有警滚，美被判违规，韩媒怒轰，惹中共不高兴。NBC 名主持提前离京，加国自由车队引共鸣，美国五州解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白宫的一项内部调查发现，拜登的高级科学顾问艾里克兰德博士欺负和贬低下属，这个违反了白宫的工作场所政策。兰德已经向同事道歉并且辞职。据 Political 的报道，去年有人投诉拜登的科学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兰德欺负下属，因此而展开了内部调查。白宫对兰德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发现他欺负了他当时的总顾问华莱士博士。据白宫一月份的简报录音，调查还得出结论，有证据表明兰德和办公室领导层对工作人员不尊重。此外，14名现任和前任科技政策办公室工作人员描述了恶劣的工作环境，他们指控兰德经常欺负、蔑视和开除下属，一些人说他特别轻视和贬低女下属。白宫记者近日向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提问，拜登在就职仪式上承诺，若果任何员工不尊重他人，将会被当场开除，为什么兰德仍在工作岗位上？普萨基回答说，在对这些行为进行彻底调查后，白宫高级官员直接指出兰德的行为是不恰当的，需要采取纠正措施。白宫将监测这些行动的合规性。昨日2月7号晚间，普萨基说拜登接受了兰德的辞职，并感谢他在疫情、抗癌登月计划、气候变化和其他关键事项方面的工作。兰德在他的辞职信中亦道歉，说他的交谈方式对同事造成了伤害，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他认为自己不可能继续有效地履行职责，这个办公室的工作太重要了，不能够受到阻碍。美联社消息说，这个是迄今为止拜登团队中最引人注目的离职。兰德的科技政策办公室具有内阁级别的地位，同时他亦对拜登的名誉构成打击，因为拜登此前承诺对欺凌问题进行零容忍政策。上周兰德才重新启动了抗癌登月计划，他在拜登面前的表现非常突出。脸书的母公司 Meta 2月7号表示，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公司董事会任职的彼得提议已经决定退出 Meta 董事会。近日脸书厄运不断，除了股价连日崩跌，市值快速蒸发2670亿美元之外，最新脸书还面临了新对手75名宗教领袖。据路透报道，彼得提议是支付系统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他亦是直谷罕见的保守派。他在2004年投资 Facebook 协助公司成立，当时获得了 10% 的股份和董事会席次。报道说，由于彼得提议的政治立场，近年来他在董事会的地位一直被关注。知情人士则透露，彼得提议是为了将时间空出来对中期选举的候选人提供支援。脸书是厄运不断， Meta 股价惨跌，2月2号收盘至今股价已经重挫近 30%， 市值蒸发约2670亿美元，让出全球第七大上市公司位置。据商业内幕的报道，股神的巴菲特早在10年前就讲过不会购买脸书股份，在2012年他接受采访时称赞脸书为非凡企业，但亦指出如此卓越的公司是最难以估值的，他无法确定脸书在未来5年或10年的表现如何，因此不会去投资。 另外，欧洲监管机关正拟定新法， Meta 表示，如果用户数据不能够传回美国，将考虑让 Facebook 及 Instagram 退出欧洲市场。不过欧洲议会议员认为，脸书是想以退出欧洲做筹码威胁欧盟，只能对脸书自己造成损失。官员直言，没了脸书的生活亦可以过得非常好。除了市值快速蒸发了$2,670 billion之外，脸书还面临了新的对手宗教领袖。今日2月8日，由75位宗教领袖组成的联盟签署了一封致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的信，要求他永久放弃为13岁以下儿童创建 Instagram 平台的计划。信中说，认同专家和举报人豪根提出的担忧，他们亦担心这个平台将破坏精神领袖试图灌输给儿童的价值观，所以向脸书发出呼吁。2月6日的短道速滑2000米混合团体接力赛，过程一波三折，准决赛时裁判改判美国、俄罗斯犯规失格，这样让中国有机会挺进决赛夺下本届首金。中国夺金后，韩国媒体沸腾了，卢军中国是靠裁判帮忙才能够夺金，并称这面金牌有韩国 DNA。 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赛中，中国在准决赛本来输给匈牙利、美国，只排名第三，无缘奖牌。不过中国队随后提出上诉，裁判在看了重播画面后改判美国和俄罗斯犯规失格，中国才晋级决赛，最终以领先 0.016 秒击败意大利，拿下金牌。被裁判认定犯规的美国选手皮维洛托赛后表示，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根本没有碰到其他人。短道速滑接力一向是韩国的强项，韩国媒体对此表示，中国夺金是靠韩国在预赛摔倒以及准决赛充满争议的判罚，在美国被取消资格下才能够晋级决赛的。韩国经济先驱报则提到，自2019年起，中国就大量引进韩国的极速滑冰人才，这次夺金是成功移植了韩国极速滑冰的 DNA。 除此之外，本届北京冬奥男子1000公尺速滑项目亦充满争议，准决赛韩国选手王大宪及李俊瑞分别拿下第一、第二名，但双双被裁判判犯规，取消两人成绩。决赛中，本来取得第一的匈牙利华裔选手刘少林又被判失格，最后中国选手替补拿到金牌。对此，韩国网络上掀起了一片批评中国的声浪，首尔新闻甚至出现一篇新闻，整篇内容都只有重复10次的，就让东道主中国拿走全部奖励吧，一句话，可见记者的愤怒。2月7日，跳台滑雪混合团体项目中，曾61夺牌的日本选手高利沙罗又遭判违规，原因是大腿的紧身衣宽松2公分，这个导致他第一跳成绩被取消，与奖牌失之交臂，令他哭成泪人。同场5名来自德国、奥地利、挪威等顶尖女选手亦都因判服装不合格遭取消成绩，事件被各国媒体大篇报道，称为闹剧。目前中国奖牌排行首位，但冬奥赛事裁决被外界指出存在不公。北京冬奥开幕前，曾屡次被控偏袒自己国家而遭到国际滑总禁赛一年的中国裁判王峰重返冬奥担任技术总监，这个亦被质疑是中国金牌至上的手段之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黄金时段的冬奥会主持人曼克蒂利科提前离开北京，原因不明，而这次冬奥转播亦让 NBC 损失惨重。2月7日晚上的节目结束后，蒂利科将从北京返回美国，这个日程比原定计划短。原计划蒂利科在北京逗留到周四，亦就是2月10日，然后到洛杉矶报道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超级碗。 蒂利科是在中国现场报道冬奥会为数不多的美国记者之一，但他在报道完18个黄金时段中的5个时段后就匆匆离开了，令外界困惑为什么他会突然提前离开呢？据美联社报道，蒂利科在冬奥会报道期间提到了中共对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等问题，还在开幕式的报道中说中国是大流行病发源国，他还谈到了在严格限制下做新闻报道面临的挑战，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北京的外交抵制等。 NBC 亦没有给出蒂利科提前离开北京的确切理由，有人猜测蒂利科可能是被要求离开北京的。这次冬奥收视率超低亦和 NBC 带来了不少的影响。根据 NBC 提供的数据，上周五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仅吸引了1600万人观看，成为奥运会历史上收视率最低。媒体评论 NBC 正面临2022年冬奥会观众的灾难性损失。紧随收视率灾难之后， NBC 有关冬奥的报道仅有770万人收睇。专家评 NBC 这次虽然落了大本钱，但是损失惨重，这个直接打面了中共官媒说的美国观众不顾14个小时的时差追看直播，对开幕式的壮观场景啧啧惊叹。雅虎体育专栏作家维泽尔报道，所有这一切对 NBC 来说都是一场噩梦。 NBC 向国际奥委会支付了 77.5 亿美元用在2032年之前播放奥运会，这一次的经济损失巨大， NBC 为了这次报道几乎尽其所能，但记者和工作人员到北京后，报道只局限于假设的背景，而无法拍摄实况镜头。维泽尔分析，这次北京奥运遭冷遇的原因主要是中共的名声太臭，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对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此外中共严厉的清零措施令在闭环内生活的运动员苦不堪言，连日来各国对奥运村隔离政策的投诉堆积如山。此外中共让新疆滑雪运动员做火炬手，维泽尔说这一刻令人不安，一个年轻的运动员在奥运会的标志性时刻被中共用作宣传道具，以掩盖种族灭绝的行径，他说这个不是庆祝，而是似一种磨难。周一2月7号晚间，针对加拿大流行病的强行措施的持续抗议活动切断了底特律和加拿大温莎之间的大市大桥的交通，与此同时美国五州相继解封。据国会山报的报道，周一有多人因为参加自由车队的抗议活动而被捕，示威者被罚了500多张罚单。美国参议员克鲁兹在福克斯新闻上说，加拿大卡车司机是英雄，是爱国者，他们在为你的自由和我的自由而游行，这些卡车司机在保卫加拿大，亦在保卫美国，政府没有权利强迫人遵守他们的任意规定。渥太华市长近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当地执法机构已开始启动调查。川普总统发表声明抨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用疯狂的大流行病击垮加拿大，他赞扬美国和加拿大的卡车司机的举动。川普说，我们希望那些伟大的加拿大卡车司机知道我们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抗议的诉求亦传到了新西兰，2月7号估计有数百到超过1000辆汽车涌入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抗议活动反映了世界各地要求结束大流行限制。美国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新泽西州和俄勒冈州四个州的州长周一2月7号宣布，计划在2月底或3月前取消全州学校的口罩令，理由是大流行病已在迅速缓解。加州州长民主党人纽森亦在推特上宣布，加州的室内口罩要求将在2月15号结束，没有接种的人仍然需要在室内戴口罩。而这些变化因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大流行病永远不会消失， 人们需要找到一种与它共存的方式了。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